哗啦啦小灯塔平台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一群老师，欢迎来到儿童情绪管理课堂。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孩子胆小怕生，交往能力不足怎么办。前几天啊，遇到一位熟悉的家长，他30多岁才有了宝宝，因为来之不易，怀孕之后呢就辞职在家当全职妈妈。宝宝现在呀3岁了，他跟我说了孩子一大堆的问题。我家宝宝在家里啊生龙活虎，到了外面呢却胆小如猫，见到邻居朋友从不主动打招呼，自己的玩具也不跟同伴分享，受了欺负啊就只知道哭，不愿意跟小朋友玩，就喜欢跟大人待在一起。听完之后啊，我就说，你提出的这么多问题归纳起来都是由于交往能力不足引起的，那有没有经常带孩子外出呢？他回答说，有啊，每天都有户外活动，主要内容呢是晒晒太阳，围着小区走一走，上游乐场转一转。因为宝宝认生胆小，一刻都不愿意离开妈妈，所以跟其他小朋友基本没有交流和互动。那么问题就找到了，孩子的交往能力是在交往和互动当中才能培养起来的。他的宝宝跟同伴之间从来就没有实际的交往体验和接触，那么他的交往能力从何而来呢？这就像是每天听教练讲理论讲道理，从来不下泳池，那你永远也学不会游泳的呀，是不是？这些呀是由于家长过度保护造成的。那我还见过有的爸妈害怕自己的孩子受欺负，就不让跟小伙伴一起玩，或者担心跟别的孩子学一些坏习惯，不让孩子加入朋友圈。其实我们做家长的责任应该是教会孩子自己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逃避和袒护。还有一种控制型的家长，总是强迫孩子，比如强迫分享，你有这么多玩具了，别那么小气，给弟弟一个，甚至直接从孩子手中夺过来，要求孩子见人一定要打招呼，如果没做好就训斥，甚至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也要参与做总指挥啊，应该这样玩，不应该那样，就是孩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被限制，都没有掌控权。那么这样他做事情就缺少自信，就会胆小怯懦，不敢尝试和实践。那说完家长，我们再来谈谈孩子。孩子与同伴交往呢要经历几个阶段。0至2岁是非社交游戏阶段，这时候的孩子呀都是各玩各的，他只关心自己。到了2、3岁呢，他开始关心同伴了，他看别人玩什么他也会跟着学，但是还不会真正的合作游戏，处于平行游戏阶段。4岁以后才会进入真正意义的联合和互助的游戏阶段。所以家长朋友啊，不能心急啊，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跟别人玩啊，总是自己玩，为什么他不懂分享啊？其实你如果让2岁左右的宝宝分享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时候他正处于物权的敏感期，他会下意识地护着自己所有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我的，谁都不给。那另外还有啊，我们还要尊重每个孩子先天的气质。心理学上把人的先天气质分为4种类型：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胆汁质的特点呢是热情好动、脾气急；多血质的是活泼、反应迅速，但是情绪多变；粘液质的就比较安静稳重，反应呢也相对比较慢，也不善言谈；抑郁质呢多愁善感，反应迟缓。每个人呢都会以一种气质类型为主，同时呢也兼具其他气质类型的一些特点，也就是混合型的。那么假如你的宝宝属于粘液质或是抑郁质的，那么他就会更容易害羞、胆小和内向。那我们了解了孩子的游戏特点和先天的气质，就不会对孩子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和要求。在尊重孩子个性特点的前提下，那具体怎样做才能让宝宝的交往能力有所提高呢？首先呢，是给孩子创设更多的人际交往的环境和机会。在这里呢，推荐2个活动，一个呢是欢乐下午茶时光，周末的时候把邻居或者同班的孩子还有家长一起邀请到自己家中来，开一个下午茶 party， 目的呢也不是吃东西，而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相互熟悉和交往的机会，从接待、洗切水果、装盘到饮料、摆餐具、排椅子等等，每个环节孩子们都要参与其中，这样呢 不仅锻炼了孩子们做事情的统筹能力和合作能力，也让孩子有了更多的话题和互相交流的机会。另一个活动是组织亲子故事会，就是规定每个孩子从家里带一本故事书，每个家庭呢都要讲一个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啊，以家长为主导，慢慢呢过渡到家长和孩子一起读故事，到最后呢孩子们自己看书叙述故事，自由的交换图书。当然了，最吸引孩子的是表演故事，大家可以分工合作，划分角色，共同来演绎故事的内容。那在这儿呢，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活动之前啊，一定要先达成共识，尽量不要过多的去干预孩子，最好当一个观察员、拉拉队员，而不是那个在场上总是喊停的裁判员。以上我们说的方法呢，是请进来，然后呢是走出去，带着孩子走出家门。如果一直在自己的小家庭里活动，很少出去接触外界，孩子自然就会胆小、害羞、依赖性强，一到陌生环境就不适应。所以要经常带孩子外出，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或者各种展览，餐馆、商场、医院、图书馆，还有游乐场，这样的公众场合其实是最能锻炼孩子与人交往的胆量的，也是让孩子学习与陌生人交流的大好时机。比如说在餐馆用餐的时候，让孩子跟服务员去要包纸巾或者加套餐具，让他去跟服务员交流。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呢，让孩子排在前面为自己选的东西买单。去图书馆的时候，自己去问问喜欢的书在哪个区域，就是孩子能胜任的事情，大胆的放手让他去做。会说的话呢，让孩子自己去表达，不要总是当孩子的代言人，这样孩子才能在实践中习得经验，在互动交流中得到锻炼。同时也让孩子知道，能做的事情理所当然由自己做，没有人代劳。再一种做法呢，就是教给孩子基本的人际交往技巧和方法，那么这样在遇到实际情况的时候，孩子他才知道如何去应对。首先呢，我们要教给孩子学会使用礼貌用语，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打扰了等等。那我们家长呢，一定要带头做好榜样，你经常去说这些礼貌用语，孩子自然就学会了。然后呢，再教给孩子在跟小伙伴相处的时候该如何说、如何做。比如说，当你想和其他小伙伴交朋友的时候，可以看着他的眼睛友好地笑一笑，拉拉他的手说，我喜欢你，我们做好朋友吧。当想玩别人玩具的时候，就用商量的口气，你的玩具可以借我玩一会儿吗？那如果对方不同意呢，可以进行交换，我的玩具呀可好玩了，借给你，我们换着玩好不好啊。还可以轮流玩，你玩一会儿我玩一会儿，还可以大家一起玩。我知道一种新的玩法，我们一起玩吧，就是让孩子学会分享、交换、轮流合作的游戏和沟通方式。那么当孩子被欺负的时候怎么办？当然不能以暴制暴，可以教孩子学会用语言做武器，眼神坚定但声音洪亮的去质问对方，你为什么打我啊？你为什么欺负我？或者大声的求助，求助的对象呢，可以是自己身边的亲人，也可以是打人孩子的家长，阿姨你家宝宝打我，还可以愤怒地盯着对方的眼睛，你打人不对啊，你要给我道歉。被人打、被人欺负可以不还手，但是不等于是软弱可欺，欺负人的孩子呀本来就理亏，也许就会被这种凛然正气给吓住，不敢造次。孩子之间发生了冲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家长采取不逃避、不偏袒、不干预的原则，放手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家长呢，做好孩子坚强有力的后盾，别忘了及时的给孩子信心和鼓励。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小结一下，孩子胆小怕生和家长养育方式以及他自身的年龄、先天的气质类型都有关系，我们可以在后天加以培养和引导。第一，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给孩子创设更多的人际交往环境和机会。第二呢，教孩子学会跟小朋友们相处的做法和说法，当受欺负的时候呢，学会君子动口不动手，用语言做武器，不怕小霸王。概括起来呢，就是张开嘴让孩子多说，迈开腿走出家门让孩子接触万事万物，放开手大胆地让孩子跟同伴相处。他也许会跌跌撞撞，也许偶尔会受点小伤或者吃点小亏，但是对于孩子而言都是成长， 孩子的能力就是在一次次的体验中不断的丰富和历练出来的。再为大家推荐两本绘本，一本呢是《西红柿女孩》，这是一本透彻儿童害羞心理的共情绘本。主人公米勒呀，太容易害羞了，一害羞脸就红得像个西红柿。相信害羞的孩子一定能在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第二本呢叫《本吉和菲菲》，这本绘本让孩子知道拥有很多朋友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读完绘本，一起跟孩子出去交朋友吧。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会。